再一次同心祷告在主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带领我们每一位进入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所认识、所侍奉、所敬拜、所跟随的三一真神，我们再次献上我们满心满口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深知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也唯有你借着圣灵能够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却看见那终极的目标，是上帝原初造我们的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让我们进入你的心意，来完成主你在我们人生路上的雕琢带领，好让我们真正配成为上帝的儿女，得享神的荣耀，领受属天的产业。主耶稣，谢谢你，这个时段是你所祝福的，因为你自己应许我们，当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在那里聚集，你必在他们当中。主啊，我们这时候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深信你就在我们当中，求主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加我们身体心灵的力量，让我们单单把眼目聚焦在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向着标杆来奔跑，与我们同在。孩子恭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宝血洁净这个器皿，愿你的圣灵充满他，愿你的能力越过他的软弱。你知道你教会的需要，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被你的话所感动，被你的话所开启，被你的话所激励，使主你的心得喜悦。听我们众人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满心感恩，这是如果没有记错，大约是第四次来到贵教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上帝。好像第一次是2009年的8月，那么之后第二次是2012年的4月，然后是2016年的4月，然后是2018年的9月，所以平均大概我们每3年见一次面，非常感恩。下一次大概是2012年，如果我们啊2021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日子何等快速，我们苏黎世华人教会已经成立到现在将近26年，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光里面，差不多已经是或者已经超过了1/4的世纪。在欧洲大陆这片土地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愿意来认识真理、领受真理、跟随真理，一同来敬拜上帝，所以神就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灯台。一眨眼已经将近26年过去了，那么我想到第一次跟各位见面到现在也差不多10年的光阴过去了。我们的人生里面，我相信每一位都同意，其实这个日子好像圣经上说的，我们实在是眨眼间就如飞而去。如果没有上帝，好像网络上有一首打油诗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堆的10年。那么第一个叫做出场亮相，刚出生爸妈没跟我们商量来了，然后呢10岁叫天天向上，因为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20可能你还有远大理想，30你还愿意奋发图强，一般来讲40叫基本定向啊。然后呢50告老还乡，很多人下岗了，很多人觉得该退休了啊，好像马云现在已经心生退役啊，就觉得太辛苦了，这个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已经栽跟头了。那么60呢，有人说就打打麻将啊，70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挂到墙上上去。当然有人下面加一句话，如果儿女不孝，上去机会也没有，挂上去机会都没有。我想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人生，真的若是没有永生，若是没有上帝的真理， 我们其实就活在这个叫做虚空，就是无论你怎么样的奋斗，无论你怎么样的努力，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人生的意义呢？什么是我们真正人生的目的呢？难怪有些年轻人，或者说他们还才30、40的，大概最近都听说这样的新闻，有一个从华山之巅咱们西岳华山那里就一跃而下，那么跟着另外一个是男生啊，后来很快有个女生从峨眉山又跃下去，大概只有21岁这样的年龄让我很快就想到好像是《天龙八部》里面就有这个结局。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确实常常在提醒我们，这样快速的光阴，对你我今天已经认识了我们的救主，我们有了永生，这样的一群人，我们知道地上的人生乃是因为有上头的能力，有上头的智慧，有上头的呼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往前走。刚刚我们在这里唱的诗歌，或者刚刚我们姐妹在这里带领的祷告，其实都提醒我们，确实有两样所谓我们人生毕生追求的，一样叫做智慧，一样叫做能力。我们常常觉得这两样东西好像是我们人生必须要有的，我们透过求学一个学位一个学位念，希望增加我们的智慧，我们透过所谓跟人的谈话，常常说与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我们透过网络，透过书籍，透过阅读，我们希望增加我们的智慧。尤其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我们对好像这一方面特别的追求，我们特别表现在学位上，我们一个学位一个学位从学士、硕士、博士、超博士，大概最后变烈士，从那次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希望加增我们的。我自己算一下，我到现在真的已经好像20几年，竟然也蛮夸张的，读书读了20几年就是我们一直希望加增我们的智慧，然后呢，我们希望扩大我们的能力，我们希望能够增加我们各种的才干，增加我们所谓的这种能力，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这个交往当中，我们都希望来增加我们的这两样，所谓一样是头脑，一样的就是或者把它表达为你，或者透过健康啊，透过锻炼啊，透过健身啊，总而言之呢，让你的体魄，让你的这个好像可以得到很多的发挥。但是这两样到底从哪里来？刚刚讲过，如果没有上帝，没有永恒，其实这两样是不是对人一定是一个祝福呢？好像不见得。当最近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想，如果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当他还停留在他的20年以前，或者就是拿马云来讲，因为他最喜欢讲说他最大的梦想其实是还是喜欢当老师啦，那时候在杭州他考上了中专，那么后来呢进入一个学校里面呢就当一个英文老师，他说他常常怀念那样的时光是最幸福的，他甚至在那个招聘来新的员工的这种大会上面常常公然的谈。那当然据说他最近这梦想快要实现了，因为他大概有人说他大概一看就跟他差不多的那个出事了，所以呢也心生警惕，大概人生要转弯了，就打算要辞掉这个不干了，让自己可以更快乐一点，让可以更幸福一点。我想其实一个人当你在追求所谓智慧和能力的同时，渐渐第一你会发现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真的这两样追求有尽头吗？到一个程度有人说，当你40岁你盼望财富，50你盼望这个成功，60呢其实你大概盼望旅游了，因为满世界走一走看看，70你盼望健康，80叫盼望记忆，因为你突然间发现你所有学的大概忘了也差不多，也记不住了，最起码你的 password 就不太记得住，现在大部分都要密码。真的有个老人家跟我说，因为他银行开了很多户头，结果每个户头现在大写小写数字，专门数字，特别数字，特别符号，老人家说我哪记得住啊，他说陆家我告诉你，我就后来把它写在一个小本上， 这样比较保险，但是问题最近本不见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所有一切烟消云散。那现在很多银行你连个 password 没有的话，你根本就进不去。所以其实不但是记忆你发现在衰退，你的体力、你的思维、你的行动能力渐渐一定是走下坡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位但以理圣经里面提到，他从年少的时候认识神，敬畏神。按理来说，在他那个时代，像他这样有智慧的也不太多，因为实在他的聪明智慧，连当时的君王最强大的那个国家叫巴比伦，都已经看见他的智慧，所以一路升一路升，一直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说他的能力大不大呢？甚至真的连狮子都不能害他。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集智慧与能力一生的，他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已经看见我们人不但有限，而且我们人是有罪的。真的常常这两样东西，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的有限性，或者更不认识我们的有罪性，你一定会发现这两样东西你掌握的越多其实越可怕。我想还有两天就是911，那911这些这个开着飞机撞上去的人呢，非常聪明的，他们很多都是我们德语区毕业的，其中几个这个恐怖分子他们是汉堡大学高材生。当然一般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能力，大概你也开不了飞机。所以其实常常我们想到我们人不但有限，而且我们有罪。今天大家大概都同意科技这样的发达，但是是不是人类的问题减少了呢？是不是犯罪减少了呢？有人说一个不太聪明的人大概他要偷最多偷几根铁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可以偷一列火车。我想确确实实今天很多的犯罪叫做高科技的犯罪，事实上这样的趋势这样的情形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当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题目得着上头的智慧，一方面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智慧特别的追寻追求，我相信各位来到这里，来到欧洲，来到西方，我们常常也许你最初的动机出发点是希望在这里求学，或者说获得更多的智慧。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有两种的智慧观。一种智慧观叫做属地的，就是没有上帝在他整个三观里面，在他整个人生里面，出于人。另外一种叫属天的，是真正从上帝来的，他要我们能够明白了解。当这两种智慧观其实一定带出完全不同的人生，而且这两种智慧观产生截然不同的人生的果效。属天的智慧观是提醒我们不但是认识神，而且敬畏神，侍奉神，让整个人生把上帝的创造这样的心意，这样的荣耀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智慧是真正的属天的智慧。我们中华文化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但是我最近看了不少的资料，发现很有意思。一般认为中华文化的智慧，以现在比较直白的说法就是两句话哈，一个叫跟孔子学做人，跟曹操学做事。做人跟做事可以分开的，而且这个越分得开越表明你有智慧。那么跟孔子学做人呢，基本上因为孔子我们一般被叫做千年千古圣人啊。这个中国现在建了很多孔子学院，我不晓得苏黎世有没有哈，也有可能已经有孔子学院啊。那么所以呢，我们把孔子作为中国学问、中国智慧这种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一个典范、一个代表。那么孔子学做人呢，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要言而有信啊，百善呢孝为先啊， 知中知和，洁身自爱，不说大话，不贪小利，随时自省，动静自如，修身养性，非礼勿动。那么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宁静致远，大智若愚，人小谋大，深藏不露。简直看的，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哇，真的绝对超过习大大，这毫无疑问，对不对？这么厉害哈，就几乎是完全完人，完人哈。其实孔子自己倒不这样认为，因为他说他每天要三次反省自己，显然他觉得他有很多不足哈。不过不晓得为什么，他就变了一个典范，然后跟他学做人。那么你再看这个学跟曹操学做事的，大概如果你喜欢京剧哈，在台湾叫评剧。无论如何，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所谓中国的国粹、中国的国剧的，那曹操一般是白脸啊，白脸跟现在白富美这种不太一样哈，就基本上在评剧或者京剧里面，因为以前北京叫北京，又叫北平哈，所以一边叫评剧，一边叫京剧。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京剧里面的白脸是代表比较奸诈的，比较薄熙来之类的哈，也不能这样讲。当然有人说中国基本都康熙哈，以前有清朝康熙，现代的康熙就周永康、薄熙来，简称康熙。那么就基本上那白脸啊，就红脸像关公这样啊，代表忠义啊，代表正面啊，那白脸基本就代表反面、负面、奸雄哈。那么曹操呢，他做事基本有这些原则：能屈能伸，不逞一时，胆大心细，敢想敢干，逼逆天下，厚积薄发，借力使力，工于心计，揣摩大事，精于筹谋，欲将取之，必先于之，熟练权谋，善于领导，用人也宜，疑人也用。我基本我想你看完这两句话，你大概就发现，第一，这叫人格分裂，这完全分裂哈，就好像有人说表面都是心连心，背后都是玩脑筋。实际上一听，一个人如果你跟孔子学做人，跟曹操学做事，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两个人合在一块儿哈。一个所谓千古圣人，一个所谓乱世奸雄，这叫做中华传统智慧哈。所以这一套其实事实上，你不单是看到在宫廷里面，在所谓这种的上层里面玩得非常熟练，事实上到了所谓民间，到了所谓草根，渐渐这些，而且不只是大洋那边，事实上你在世界各个角落都会发现，比如在美国的白宫也是如此。换句话说，那一个人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呢？我想其实圣经里面，特别是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是分不开的，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你知道，如果用世界上的这套智慧，实际上最后没有真正活的树。如果用树来比喻的话，最多出现的就是在圣诞节你会看到很多叫做圣诞树。那么圣诞树呢，早先可能还是真树，现在越来越少了，也都用塑料做的。那现在基本这棵树也是先被砍下来，然后呢，趁着它还没有完全枯黄的时候呢，放在那里，上面挂了琳琅满目许多的这些所谓的果子，非常漂亮，甚至点上灯光，乍一看，哇，太漂亮了。但是它是没有根的，它是死的。难怪我很多大学同学跟我说，真的陆家，现在我们这种人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意思就是说，如果一查大概都经不起查。我想实际上这就是世上的智慧，或者说跟属上帝的智慧决然的差别。世上的智慧也许可以让你得逞一时，让你觉得一时之间你路非常顺，但是却不能长久。但是属上帝的智慧却能够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我们当怎样的来活。所以你会发现很明显，这两种的智慧观有本质性的区别。一个是强调生命，强调永恒，一个只是强调当下，强调外在。
我想多少年其实我们不就活在这种属地的智慧观当中，我们活得真是很累，为着别人的眼光，为着所谓我们努力的表现，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只在乎当下，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永恒。难怪有人说，真的人跟猪的差别，猪一直是猪，人有时候不是人。我觉得其实这话有时候虽然讲的话糙理不糙，真的有时候虽然是难听一点，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话怎么会活成这样，怎么会活得这样，好像上海有个我的小同乡叫周立波，有时候看他蛮难过，怎么会活成这样。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它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十三节到十八节，如果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打开，或者我们也可以一同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视频上面，我们的 slide 上面，我们同声来念一下这段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好吗？我们一起来念，背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恶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夸，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下来的，而是属地上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自私，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没有偏私，没有虚伪。正义的果实是为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种出来的。
我想这段圣经，也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常常读到这一段，但是你会在里面发现是在上帝的话何等清楚，两种不同的智慧观决然带出不同的人生，带出人生不同的内容和果效。这里提醒我们属天的智慧观，那你说它带来见识，其实原来这个词的意思，这个见识不只是说你处世为人的见识，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一个真正有见识的人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一个知道他生命的来龙去脉，这样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见识。不但如此，而且带来温柔。圣经里面其实用温柔这个词，不是今天让你感觉有时候好像一个很软弱的，一个不声不响的，一个好像这个非常这个叫做这个恭俭让，什么谦和恭俭让之类，不是这样，不单单是这样。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因为他越认识神，他越知道自己的有限，越认识神，越看见自己蒙拯救是何等大的上帝的恩典。这些就让一个人越来越谦卑，让一个人越来越知道到底自己是几斤几两。有时候当你看见常常这些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在媒体上，这些好像这个曾经风光无限，忽然间栽跟头，忽然间人生遇到了极大的风险风波的，其实常常就是会发现比较缺少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也不会认识自己，总觉得他们的身边好像都是那些跟他们过不去的哈。那个，所以中国有句话现在叫做 "no job no die"， 当然这个很奇怪，英文跟中文混在一块儿，意思就是说，真的有的人，这个做这个词，其实我们上海的大概比较熟悉，就是一个做这个词，有时候我觉得普通话不知道怎么翻译哈，不过蛮准确，就是一个人非要 非要无事生非，非要这个无风起浪，非要跟自己过不去，然后呢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个像笑料像笑柄一样啊。当然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但夏天的时候确实有一大帮叫吃瓜群众啊，就是一面吃西瓜一面看着，就当他们茶后饭后的谈资，那些人呢还在那里非常得意。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认识神的他才会规范自己，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他的生命能够结出自然的果实来。这就是刚刚在十三节我们读到这三句话，带来见识了，然后呢他能够有智慧和温柔显出他的善行。这个是指到一个人的三部曲，先认识神，然后里面改变，然后外在的改变。我想这是何等奇妙，因为只有属天的智慧观才能够给人真正带来从里到外的改变。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提到说属地的智慧观，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十五节，这种的智慧不是从上头下来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里一连用了三个属，其实这三个词的意思不太一样。一个知道属地的，我们知道圣经明确讲说地和其上的都会过去，都会过去。属地的，刚刚我们不但讲到我们的人生眨眼间就过去了，其实你发现真的你的盼望，你的所谓人生的一些的追求的目标都会过去。刚刚我只讲了后面一半，其实前面从二十岁就讲，二十岁的人盼望什么？盼望爱情，所谓地老天荒啊，这个地久天长。那么三十岁你就盼望家庭，希望到了三十能够爱情开花结果。但是其实等到你谈婚论嫁的时候，大概已经跟前面二十岁那时候你对爱情的憧憬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有人说等到谈婚论嫁人都非常现实，好像从那种热恋里面就清醒过来。那么一般来说谈婚论嫁的叫做一动不动你才有机会。什么叫一动的？起码一辆车会动的，不动就是一栋房子不动的。如果一个男孩不是一动不动门都没有。那其实你发现其实到所谓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已经跟爱情已经比较遥远。那事实呢是什么？盼望真的就是成功，商场、职场、官场，只要成功。但是常常成功的背后呢，里面没有包含你婚姻的成功，你家庭的成功。有人说终于发现什么天长地久，原来是能撑多久。真的，我看我同学很多大概四十就基本，所以我们有一次开同学会纪念一下我们大学毕业三十周年，结果三十三位同学一调查，十一位离婚了。见了面都是离了吗？离了吗？是这样，也蛮奇怪。先见面吃了吗？现在改了离了吗？那么五十的盼望财富，只要能有钱啊，下半辈子有保障啊。其实我们的人生是非常可怜的。有人说真的六十盼望旅游，七十盼望健康，所以中国大妈现在非常有名，到处跳广场舞啊，中国大叔也一起加入啊。这个虽然很油腻没关系啊，反正跳啊让自己非常的健康青春啊。但是呢等到八十真的你大概觉得你盼望的就是能够有记忆，九十其实就盼望能醒过来就不错，就怕醒不过来。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这叫做属地的，然后呢属情欲。圣经提到情欲是指到一个人他里面只有自我，一方面你会看见整个没有上帝的人生其实只有两个字是主宰我们的人生，一个叫情，一个叫欲，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但是呢无休止的欲望这两样驱动我们的人生，成为我们人生一切喜怒哀乐的根源。但是里面只有一个字，就是大写的我，我放在中间，这个叫做属情欲的，然后呢属鬼魔的，就是那个黑暗的权势 从魔鬼撒旦来的，它是抵挡真神的，它是让我们心里的眼睛瞎掉的，它是让我们看不见，想要明白却明白不了。所以圣经提到这种的属地的智慧观，它不会长久的，它是自我中心的，它是跟真理背道而驰。所以这种的智慧观带出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其实基本就是这两个字，出于嫉妒和自私，带来自夸，带来说谎。哇，我觉得圣经的描述实在太准确，嫉妒和自私。一方面现在很多人说，真的好像我们就活在羡慕嫉妒仇恨，连起来叫羡慕嫉妒恨，活得自己都觉得很累啊，活得自己都很不开心啊。然后呢，要么就活在那种自夸里面，哇，不得了啊，多么厉害啊，等等。这个甚至常常在最亲近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借着属地的智慧观，有人说一结婚老公都变哲学家，老婆经济学家，丈母娘战略家，这丈母娘特别厉害。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智慧观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智慧观第十六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基本上只能带来这两样的后果，带来扰乱，带来各种坏事，带来扰乱，带来各种坏事。大家如果最近注意这个媒体，真的，我常常说这个冰冰已经凉凉了，这个冰冰就前有范冰冰，后有李冰冰，现在这两个一个跟着一个快凉凉了，也凉得差不多。一方面你觉得好像他们都很有智慧啊，合同也都可以两份的，赚了很多钱啊，到处代言啊，到处。但是如果真的不晓得，你只用地上的智慧观，其实真的人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但是自己带来很多问题，而且带来许多的扰乱，带来各种的。现在的媒体几乎不太敢看，因为有很多词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不太用互怼，互怼这个词以前中文里面大概这个三千常用词里面一定没有这个词，开撕、炮轰、掐架，突然之间这种很奇怪的词也都出现了，就基本就是代表一个什么，一个好像不但一个人是分裂的，整个你会发现社会也好，人际关系也好，都是分裂的、撕裂的。因为圣经老早讲，人越觉得自己是聪明的，越有智慧的，其实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十七节感谢主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了解属天的智慧观。那里说那个是真正能够带来上头的启示，预备清洁的心，目的是为着真正的 peace， 这种和平，小到个人、家庭、社会，大到国家，大到世界，大到真正人与人的关系，能够活出属天的生命，这是何等的不同。它带来同样的果效，第十七、十八节都提醒我们，它是带着满有怜悯美善的果实，没有偏私，没有虚伪，它能够真正摘出正义之果，能够为着和平之人，也促进和平之事。我想何等感恩，因着上帝的怜悯，把我们这一群人从曾经以为的好像我们很有智慧很聪明，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因着他的光的照耀，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黑暗。我想到我自己信主，虽然从小爸妈真的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也是传道人，所以他们从小让我们读经祷告，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心里面总觉得非常排斥， 我觉得他们因为信仰受很多的苦，然后读圣经呢真的很枯燥，读来读去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就是真的，我说怎么办呢？所以读来读几乎是永远出不了埃及，也进不了罗马，那个就读一个头秃。所以是真的，以前还跟我爸辩，我说你叫我看《书剑恩仇录》，叫我看《启示录》，还不如看《书剑恩仇录》；叫我看《使徒行传》，还不如看《射雕英雄传》。真的，还有什么《创世纪》？那其实《鹿鼎记》更好看。我们那年代真的啊，坊间流行就各种武侠小说啦，所以那个看了一大堆。但是其实人生真的，当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一天1979年12月24号，哎呀对不起，不小心把我的年龄暴露不过呢真的那一天是刻骨铭心的。那一天圣灵光照我在大学的宿舍里面，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就是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家庭环境非常艰难，那我就翻箱倒柜，有天忽发奇想，我要找一些东西吃哈，翻箱倒柜找不到一颗糖，找不到一块饼干，还好厨房发现一罐白砂糖，上海人一般做菜都会加点白糖，那个年代吃白糖都要凭票的，不但用钱啊还要凭票。结果呢我看到那个白糖大喜过望，一吃非常好吃，渐渐那个糖被我越吃越少，后来我觉得不行啊，这样下去那个好孩子的形象招牌砸了怎么办，灵机一动把我弟抓来，他比我小3岁，真的很听话，我说过来，他说干嘛，我说吃白糖，我说不能吃白糖做菜用的，我说没有关系，哥叫你吃你吃，他一吃很好吃，就吃了一口被我赶走了，我说你可以走了，任务完成了。哎呀真是很快那个糖被我吃的差不多了，当然外婆发现了就来问了谁吃了，我姐说没吃过，问到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外婆去问弟弟漂亮。哎呀我弟真的太老实了，真的非常老实，一问脸就红了，有没有吃过，有吃过，我外婆认为所有糖全他吃了，我还听我外婆在后面议论，别看这老三貌似很老实，原来都偷吃白糖了。我以前一直不觉得什么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跟我弟差别，所以我这么聪明，所以我进大学。那天真的一道光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好像很小一件事情背后呢，欺骗说谎诡诈嫁祸于人什么都有。说实在那天我真的被自己都吓掉了，我说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那种内心的黑暗当你突然间有一天发现的时候是这样的可怕。我说其实真的那些在监狱里面的，其实他们想了做了进了监狱，我想了东北话叫有这贼心没这贼胆，想了没做你进大学，他们社会扎制你国家栋梁，其实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还不如他们。常常我们的人生那一刻突然间发现，好像以为你很智慧你很聪明，但是其实常常我们就活在这种属地的智慧里面，带来的是更深的黑暗，带来的是我们越加的沉沦，带来的是我们里面失去了平安，也没有办法带来和平，也没有办法栽种正义。感谢上帝，因着他的怜悯，从那一刻起真正发现上帝啊，离了你我们不行。所以那天真的发现流了很多的眼泪，是神的恩典，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在东北大学的宿舍里面跟神悔改认罪归向他。这条路是漫长的路，从那个时候直到如今，知道上帝啊，我里面还是有黑暗，我里面常常活不出你的样式，但是人生却有了一个标杆，人生有了一种力量，就是从上头的能力上头的智慧不断地来充满我们，不断地寻求他来调整自己人生的轨迹。其实在6月的时候在美国发生2起悲剧，这2起悲剧也是感觉像这个人在美国到处有他的这个叫做 Kevin Spacey， 我不晓得我们苏黎世大概很多地方的精品店过去都有他的这个所谓精品，非常励志，曾经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白手起家，然后呢这样的创立一个品牌，但是自杀身亡， 年仅55岁，留下一个小小的孩子，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句话。我的离去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要内疚，去问你爸。很多时候常常难以理解，这样一个所谓拥有财富、拥有名声、拥有一切的，为什么走了一半就戈然而止，人生不再能走下去。当然从这句话你能够感觉他的婚姻大概不太幸福，他的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纠结张力。这不是许许多多家庭的现状吗？另外一个人也非常有名，美国这个非常出名的 news CNN， 虽然总统对他很不满，叫他 fake news， 但基本上这个人，这个 Anthony Bourdain， 他不但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个美食家，一个冒险家。其实我们华人，特别在美国的华人，对他蛮感激的，因为你的餐馆想要出名，只要他跑来吃一顿，马上就改变。在纽约以前，这个有个餐厅开的简直是华人那里做了几十年，都开在地下室里面，因为小小的根本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不晓得为什么有一天突然间他下去吃了一顿，哇，那个老板大喜过望，立刻拍一张照把它贴在墙上。很快这个餐厅，现在你到美国五大道去看，非常豪华，啊，这个完全不一样哈。只要他吃过一次饭，这个立马就改变了，就像如果范冰冰给你做一次代言，马上人生改变了。不过现在他凉凉了，这个人呢就不但凉了，也走了。他就在斯特拉斯堡，其实离这里也不算太远，在法国跟德国的边界自杀身亡。两个人其实差了几天，同样留下一个女孩。你不是很懂生活吗？这是他自己最后写的一句话。我觉得自己很孤独，我可以在很多场合大谈生活，却不能跟自己很在乎的人顺利交流。这些人似乎都是很有智慧的，好像也都很有能力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黑暗。没有神，我们从哪里得光？没有神，我们从哪里得爱呢？没有神，我们的灵怎么活得过来？所以感谢赞美主，我想今天我们再一次因着福音，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蒙恩。这个作家 Osho 其实蛮有名的，印度的一个作家，他说其实人类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是否知道死后有没有活，而在于根本不知道你死前其实你也从来没有活过。这话说的有点伤人哈，这个好像我们都死了一堆一样。我总而言之，其实是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 living 吗？哪怕你就算不认为死后还有活，那我要问你，你活以前、死以前，你我真的活过吗？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开始知道什么叫做上头的智慧。圣经名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因为借着我，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必使你得益；如果你讥笑人，你就必独自担当一切后果。我想这些话常常，圣经不但提醒我们智慧的重要，也提醒我们那些抗拒智慧的人，其实你可能会独自担当一切的后果。好像刚刚这两位提到了，他们借着了结终结自己的生命，留给他们的家人多少的遗憾和痛苦。感谢上帝，因着上头的智慧，我们才知道了怎么来活，为何要活。我们可以真正向活的对手就是死来夸胜。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如今基督活着，我们能够为他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非常感恩，我在26年以前离开德国到美国去装备，那次坐在课堂 上帝第一个给我的教训，给我的功课就是，你不再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以前我在大学学了日文，后来学了德文，那么好像似乎也都蛮顺利的。我在柏林的时候呢，这个也蛮顺的，那时候在柏林理工大学啊，很多人需要帮忙啊，去外事局啊，总而言之的带这个去带那个去，帮来帮去，好像呢享受这种掌声。到美国第一天坐在课堂，那个英文老师一讲，那个老师还是南方的，带一些口音哈，就像我现在听瑞士德语，我怎么听听来听去听不懂啊！哇，那个老师讲我一句都没听懂啊！我说完了，这我以前觉得英文当然我是没学过，你说没学过，其实我也学过一点，起码一句"毛主席万岁"我学过了，还有一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也学过了。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你两句这个掌握就可以了，就算你会英文。结果呢，坐在课堂里根本什么都听不懂，我连个 good morning 都没有听懂。我说真的怎么回事，非常沮丧。第二天本来不想念，但是那天去到学校坐了一个小时就想要走了，听到了一句话，老师说你们当中谁需要代祷的提出来，我们来一起祷告。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好像耳朵打通了一样，我突然间明白他讲的，一激动我就站起来了。我觉得我昨天什么都没有听懂，今天既然说可以祷告了，一站起来老师看我，我看他，发现惨了，我怎么讲呢？中文不行，全是美国同学，德文也不行，都没用了。那一刻真的突然感觉我什么都不会，最后结结巴巴，我到现在常常怀疑他们怎么会懂的，到底讲的什么意思，竟然他们好像似乎懂了。我大概的意思昨天啥都没懂，现在我决定回德国去。老师看着我没有讲一句话，他就从讲台走出来到我跟前，他就跪下来，同学们都围过来，全围着我一同跪在那里。我一低头就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教授，他是哈佛的 PhD 博士，后来到非洲做宣教士做了好多年，然后回到神学院当老师，就跪在我的跟前，一群同学没有一个是我认识，迫切地为我祷告。真的那一刻我站不住了，我说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在中国也好，在德国也好，走来走去，什么时候看见跟你素不相识的老师和同学这样迫切地为一个学生来祷告。当我跪下来和他们一起祷告时，突然间真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好像一股大爱充满我，就是这句话，孩子啊，你凭着信心，我用爱来呼召你，跟我走，跟我走。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说我跟你走，上帝，我跟你走。其实非常的感恩，走了26年，走了25年，那去年3月的时候，这一群牧者们再次把我们全家交在上帝的手里。我觉得自己在美国已经走得够久了，走了1/4世纪，上帝的圣灵一直在里面感动，Move out from your comfort zone， 从你的舒适区出来，不但是你一个人需要走，你的孩子、你的家人都需要一起走。我们走了1年，全家搬到德国，现在跟各位做邻居哈，所以我们以后大概不需要每隔3年才见一次面。神的恩典，这一年来学的最多的就是我不行，上帝，我不能，我不能。我的孩子也不能，我的妻子也不能，我们有太多的不能，但是上帝你能，在你岂有难成的事。许多挑战，直到如今我们还有许多的挑战，但是深信抓住它，让属天的智慧观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路一定越走越宽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这时候恭敬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是的，
唯有你最深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主啊，在你眼中我们都是你眼中的同人，是你所宝贵的。你爱我们到连你儿子的命都为我们舍去。主啊，谢谢你 在我们无助无望最深沉沦的时候，是你钉痕的手把我们拉上来，把我们抱在你的怀中，把力量把勇气把盼望把智慧给我们，开了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了你，认出了你，主啊，就引导我们继续走在那一条永生的路上，时时加力量给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主啊，你的名被高举，得着荣耀，你的心因你儿女的顺服们顺服，就要得着喜悦和满足。
阿门。
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